陈老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那我们这一节讲这个人类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人类的这一节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它是先介绍这个世界的成立，就是世界怎么从无到有。那第二部分呢，是属于有了这个地球之后，那人类它怎么来，又怎么演进的这个社会。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属于我们未来的世界，分成这三个部分。好，那我们回到第一个世界的成立。那这个世界啊，从没有到有啊，在这个中阿含或长阿含或增益阿含里面都有说到，只不过它有一点点差别而已，并不大，并不大啊。而且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世界的起源，那一个是属于社会的演进。假如大家找回去阿含里面来看这个，以及启示经里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生成，或者里面的很多的，包括什么北俱欧洲，或者是四天王品，或者是转轮圣王品的时候，在看的过程啊，会感觉像在看传说的感觉，因为它是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认知的角度可以去理解的？难怪啊，刚刚那个画棒打，刚刚没有，我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导师跟他说，他是用传说的形式来表现的。但这却是啊，这样的表现是佛法对于这个世界还有人类演进的一个根本看法，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那研究先说这个世界它开始的一个顺序，先略示这个世界呢，它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从空轮发生风轮，再由这个风轮发生了水轮之后，才有金轮。那为什么叫做轮呢？轮就是圆形的意思啦。空轮，我们的地球啊，是由一个大气层所包围，对不对？那它是一个空气里面，它是圆形的嘛，所以它是一个空轮，对不对？那风呢？风的形状是圆形的，我们可以。比较小一点的理解的话，你看我们那个台风或者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圆形，但是那个还是很小。你要是从一个地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一个半球，一个北半球或南半球，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在旋转，所以它是一个圆形。那水呢？水就比较容易理解的嘛，它就是水珠子，就是一定是圆形。那金轮就是我们的地球，它也是圆形，所以它是轮，就取着这个圆形的旋转的运动。好，接下来就是解释这个四轮它怎么变化。那空轮刚刚讲，就是我们大地球这个大气层里面，一开始没有地球，在特定的空间里面呢，有充满这个构成这个世界的四大地水火风。那简单来讲呢，以我们佛法来讲，就是属于极纬。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有时候呢，太阳很大的时候，从侧边照进来的时候，当你前面的背景是比较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空气中有没有很多细细的、很小很小的东西，那就是充满在这里面，就是属于构成世界的物质。好，这个是空轮，但是这时候呢，地球还没有形成。那从空轮起风轮，就是物质和空间的相对分化，也是在特定的空间里面有数级流动的物质形态出现。这个怎么解释？风怎么来的？今天要上课，好像要回去读那个小学的感觉。还好现在有 Google， 很方便。那风啊，风它怎么来？ 我们风啊，空气里面有所谓的气压吧，啊，也有各种的物质嘛。那气压有分高气压或低气压，在比较高的地区就是所谓的高气压，在比较低的地方呢，就是所谓的低气压。当然，这个气压和那个空气的密度也有关系。当你空气的密度大的时候，气压就高；那密度小，气压就低。那这个 和风有什么关系呢？它的关系是说，当气压高的地方推向气压低的地区的时候，这种推力产生的这种空气流动就是风。一点疑惑，空气流动，再用另外一个比喻啊，我们说热空气往上升，冷空气呢往下降嘛，所以我们冷气都是装在高的地方嘛。那热空气它上升的时候，腾出来的空间就使得冷空气下降，那一上一下就产生了风。我们小学的时候会做一种实验，有没有？用干冰，你放着，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干冰的流动。那种的流动就是属于风，只不过它的流动是大或小。当很大的流动的时候，就是很大的风。当然，风有所谓，风的形状是圆形，可能有跑横的，有跑竖的这样子。所以说，风轮呢，它是一个空轮而已。你风一定要在有空的地方才会起风嘛。然后把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关起来，会有风吗？不会嘛。那所以说，风轮是依着空轮。那这个世界那时候有风了之后呢？那风轮怎么起水？我们的空气中有四大，有没有气体？有什么样的气体？有氮气嘛？氮气是主要的嘛？氮气占了大概78%，那氧气呢21%，那其他的就是其他的气体，包含了这个氩气啊、氖气、氦气、氢气这些嘛。那但是气体它本身不会流动的，可是借由风的流动，会把这个气体聚集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水的化学元素是什么？H2O 嘛。就是一氧化二氢嘛，那有风的流动，使得这个分子结合，就形成了水分子。那当水分子在聚集的时候，水分子就是像我们在雾里面，那就是很微细的水分子。那当雾里面的水分子在聚集的时候，下下来的雨，那就是水。所以说，水呢，它是依着风，你没有风来搅动它，它不会聚集。那就是水轮的由来，所以说水轮依着风轮，两个各位可能比较能理解，所以导致说嘛，它就是属于气体的凝成液体，气体的凝成液体，而且是在大气的包围之中，所以说水轮依风轮。那水轮呢，怎么起金轮？液体啊，不断运动，它会逐渐的凝成固体，所以说是风吹水的结成沫，就是金轮。看起来好简单。各位住在山下，可能这个水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住山上啊，水要自己去拉。那山下的水有水厂的过滤过了，山上的水呢，酸碱值不同。那碱性偏高的时候啊，水煮开的时候，其实它上面就有所谓的白白的一层一层的东西了。那当它蒸发，风吹蒸发之后，所留下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白白的沫？水质比较不好的地方，它就会有那个沫。那个沫是什么？就是石灰嘛。那我们这个地球构成的东西是什么？石灰岩嘛。所以说是。水轮，这个金轮依着水轮，借由风的帮助，这个地球才逐渐的凝成。那么呢， 泥成了这个晶轮之后呢，地面有凹凸，那这个凹凸是由风吹产生地面的凹凸，也是我们所谓的板块运动，地震的由来，板块的运动。那板块的运动之后才有海洋，雨水下下来聚集在那个凹凸的地方，就是形成了海洋。那上一节课是不是有说四周在咸水海里面，是不是？可是这里啊，导师啊，他提出来，他说从启示经里面看，阿那毗罗大风吹绝大地，渐渐深入，乃于其中至大水际，湛然停机，以此因缘于世间中富有大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海是在地底里面，是在地面的，是海在地面的，而不是像之前这个印度那种说法，就是说大地是在海里面的。这个主要是在针对这个说的，就是在139页，括弧一佛典中所记载的世界，怎么样？里面说须弥山在大海之中，四周在咸水海里面嘛，那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在说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接下来，那么这个世界它的成立的过程，就是由气体再变成液体，那由液体呢再转为固体。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也是这样子嘛？那地球它的大地四周有水，水就是海洋嘛，还有水汽，所谓这些云、这些水蒸气这些。那水的四周有风，就是没有水的空气。那风的四周呢有空，就是一圈一圈的嘛。大地的四周有水，就是一圈嘛，就是一圈一圈的这样。所以说它是一圈一圈的轮行世界。这个和现代人的解说啊，就是和现代的科学来判别的话是差不多的。好，以上是世界的成立。那世界成立了之后呢，刚开始没有人嘛，那人怎么来的？这里说世界的人类是从光阴天下来的。光阴天的人很奇怪，到处乱跑，早上跑去半天，现在又跑来人间。他们是象征喜乐跟光明。那时候的人像儿童一样，充满喜乐和光明的憧憬，无忧无虑，是不是很好？怎么样子的好呢？在启示集里面他说啊，那个光阴天的人化身到人间之后呢，刚来的时候他们的身形都很端正，不会说歪一边或怎样子的，五官也都具足这样子。吃什么？欢喜为食，以喜悦为食，开心就是他们的食物。然后呢，身体散发出了光明，又有神通，不用怕都会飞，腾空而起。那身体呢的颜色是最殊胜的，不像我们有所谓的白种人啊、黄种人啊、黑种人，不会，他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颜色，那个颜色是很殊胜的。寿命呢很久很久，还有就是说他们没有男女相之分。我们现在的世界有男女相，但刚刚开始的那时候呢，没有所谓的男女相，也没有所谓的你是富贵的人家，你是社会的低阶层的人家，没有，大家都是同等的、平等的，都是相同的。那这个就是和现在社会学者说的这种古代的蒙昧的原始社会是相合的，就是大同社会，相同平等的社会是一样的。那么一开始，这是一开始人的来， 那来了之后呢，来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土地啊渐渐的长出地肥。那这个地肥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呢？它就是像豆皮，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豆皮怎么来，就是豆浆嘛，遇到冷空气的时候凝结上面那一层嘛。那时候的地肥啊，就像豆皮一样，从大地自然涌出，像豆皮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凝结成一种酥酪。酥酪，那就有人好奇，就用手指啊沾一下来试试看，像我们在煮菜一样，试试看，不错。然后就用手刮多一点，再试一下，好吃。起了贪心，就用整只下去，整只手下去抓。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抓，大家就跟着一起抓，都抓来吃。他就是地肥。吃了地肥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开始改变。吃了地肥之后呢，他们的身体的形状，还有他们皮肤啊，变色色的，变粗粗的，本来是很软。很细滑，它变成粗厚，那身体呢就没有光明了，变暗，变浑浊，那神通也不见了，没有办法用飞的，要用走的。那这个地肥啊，吃多吃少也有关系，吃多的人啊，身体没有那么暗，还有一点点光。啊，吃多的人变暗，吃少的人呢，他就还有一点光这样子，那肤色也就不同。那因为这样子，吃多跟吃少，那吃少的人觉得我的身体的颜色比较好，开始骄傲自慢起来，那这样子呢，就产生了种族的分别。那印度它的种族分别也是这样子嘛？不是从肤色而来的。那这个种族分别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有，在美洲，比如说在美国，还是有黑人白人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很多不属于肤色有关系，但是跟经济也有关系。像在美国的话，它是以白人为主嘛，那黑人是从事比较社会比较劳动的阶层的工作。可是呢，这个要是场景换到了那种南非的那个约翰尼斯堡或者是 Capetown 这些地方，他们就不同了哦。他们是黑人是社会的上层，白人是在为他们工作的哦。所以说，肤色是有分别的，但是谁在上谁骄傲啊？现在的社会是取决于经济。好，那么呢，肤色不同之后呢，人就是这样嘛。你刚刚感谢了，咱就到这会；，咱不感谢了，你到较边啊，高低的，就是你看人家看不起这样子嘛，就分化，那就一组一组一组。那一组一组分起来之后呢，就不吃地面的东西了。知识就会渐渐的转变，开始吃什么？吃米。那这个米呢，好有福报呢，米呢会自己长出来。那他们当时呢去摘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晚上要吃，我晚上摘，隔天它就自己长出来。那我白天再去摘呢，它晚上又长出来，是很方便的。那吃了米之后又出问题。比吃地肥还要严重。那吃了米之后呢，开始有男女相之分。一开始还没有男女相哦，大家都是同等的哦。那吃了米之后呢，有男女相之后呢，自然就起了染心啊，有染心，然后就会互相的在一起，之后开始下一代，变成开始有家庭了。那所以说，这里说嘛，父子兄弟的亲族关系，就此而从家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好，接下来。 那有了家庭之后呢，人还是要吃的嘛。那吃一开始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这个自然你在长。可是当我们人开始繁衍之后啊，人口会越来越多嘛，自然就会比较不够嘛。啊，不止这样子哦，那时候的人也变聪明。以前是当天吃的当天摘，那有人就学聪明，摘两天就好了，白天炖。那这个人摘了两天，旁边人看到，聪明哦，那我摘三天。那其他人摘五天的，那大家都这样子摘之后，那这种自然米它产生变化，它长就长没有那么快，而且它会生出那种米坑，本来有米坑。有一种立刻种种的这些，那不够吃嘛，怎么办？就知道自己种嘛，对不对？又不能喜悦为食了啊。所以老师这里说嘛，是从采集经济来进入这个农业社会的开始。然后呢，有农业社会之后呢，更聪明，大家都种，你也种，我也种。是有人呢，我就不摘我自己的，我去摘你的，偷摘别人的，偷摘又被抓到，第一次被抓到勒着他之后才能回去，两次三次，这样被抓，被抓到，抓到之后这个被偷的人就生气去打他。那当时的社会呢，这种。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不要用我们现在的认知来看，当时是没有刑十二月的，偷这件事情已经很严重，更何况打，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理解来做理解。那他打他之后呢，把他偷到街上去游行，跟人家说：“看看这个人偷我的东西。”可是这个被打的人他说：“我只是偷你东西而已，你怎么可以打我？”就逐渐起了纷争，那有纷争呢，于是大家就知道怎么办了，找一个有德的人啊，让他来做一个制裁的仲裁者的角色，对不对？所以说呢，之后呢，就公推田主，也就范有的差地利，就是国王来分配。那这个和中国古代的均田传说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了国家组织，那有国家组织，有国王，有制裁的权力，自然这个纷争就会减少。那国主他是大众推举出来的，所以在经上称之为众取平等。那大家分组起来之后呢，就有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出现。那出现之后呢，人类的社会就开始分化了，有所谓的上层社会，就是国王，就属于上层社会。那一般的老百姓呢，庶民就是属于下层社会。那庶民对国王有交税的义务，就像我们现在老百姓有缴交所得税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所谓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角度。因为一开始光阴天的人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没有所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是经由这样子不断的演变，所以有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这样子。那之后呢，也就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嘛，那大家都要种米，要种米。可是世间还是不能太平，因为这个是靠天吃饭，像现在台湾的旱灾一样，那收成会减少。减少，可是人还是要吃啊，那怎么办？想去偷啊，去抢，然后逐渐的衍生了各个的问题，有所谓的杀盗淫乱的问题来出现了。那当时他们刚来的时候是一种很善良的人，那有了这些行为之后，有些人就会感觉到内心会觉得说，我的世界怎么变成这样子？就好像。简单的举例就是像各位讲的年纪比较年长的，在以前古代的农业社会和现在的社会的治安比较起来，哇， 叹气三声，可能还不够。所以那有人就是因为那我们把它回想回去，光阴篇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后来有所谓这个杀到一半的时候，对他们心理的产生冲击一定是蛮大的。那么之后呢，有些人就会感觉到痛，然后呢就去出家去休息。那出家去休息之后呢，因为这个政治的组织不良，还有人类自私的罪恶，所以特殊的宗教阶级产生了，就是所谓出家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出家的时候就产生这个特殊的宗教阶级。可是呢，这个出家之后呢，这些人呢又感到孤寂。出家修行有时候是一路走来，有时候是蛮孤寂的，然后耐不住寂寞，不管是心理或生理上的，那就又回家，又祈祷，又生小孩。那么呢，这就是婆罗门的来源，婆罗门就是这么产生的。好，我们翻到178页。那导师这里写出他的看法，他说：婆罗门不是出家人，但是呢，又不是正常的在家人，非生非俗的。可是呢，又专门做这种替人祈祷啊或者祭祀的，靠此为生活。那这个在佛教的角度来看呢，是根本反对的，根本反对的。这个在早期的中国大陆文革之后呢，因为它是属于共产主义嘛，它反对有这种思想上的运动或者是代理，所以当时他那时候的寺庙很多是属于官方所派属的出家人。那时候呢，那种出家人就是属于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呢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就是等于类似那人家做祭祀啊、祈祷的生活的。那这个在佛教里面是根本反对的，或者是说在日本有一些宗教也是属于这样子的，可以娶妻，可以生子，然后专门替人做祭祀。这个在佛法的看法来说呢，是为了解脱生死，是为了破除我执的。那这是落差很大，是根本不认同的这些事情。好，接着就是当时那人越来越多嘛，那有人就会有生活的需求，有生活需求之后，就有逐渐衍生出很多的行业，那行行相关嘛。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行业。那在经商的或者是银农的呢，那就变成比较高的费舍族。那从事劳力工作的，或者是社会比较低阶层的，他们呢就变成了手头族。那其实呢，导师这里写出他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佛法认为啊，我们人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职业啊来分别我们的高低或贵贱。当然，现在的社会是比较没有，可是这个在印度还是有的，所以印度即便是现在还是这样子的。那婆罗门呢，他不能出世，他又不从事实际的世间事业。不止这样，还想要用宗教的思想来统治人，强调自己的高贵，建立出阶级制度，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人家讲啊，要吃人偷打啊，还要做，还要听伊，这个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啊，到此也就是接着呢，就是说到此。说到释迦祖及世尊的出生的出世，以上是属于阿含上面的记载人类社会的演进史，不是，就是记载这个地球从有到有人之后它的演进，记载在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导师他判设根据历史的考据来判设说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属于一开始蒙昧的大统时代，是相等的平统平等平等，大家都相同的，就类似光明天，就是光明天的初人刚来的时候的那个时代。那第二个呢，接下来就是属于婆罗门的时代，就是既正合一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你们现在讲的政教合一啦，像梵蒂冈这样子，是属于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的这种时代，有一点像那个西藏的流亡政府是这样的，就是政治和宗教在一起。那政治呢，政治上来说呢，它是属于天主，它来裁决这些事情。可是从宗教来说呢，它是属于神力的，所以那个时代它的中心力量是神力，是古老传统的丰富知识力。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刹帝利时代。那刹帝利时代的时候呢，婆罗门呢不再是天主了，他们就放弃了地上的实权，偏向于遥不可及的那种他方或者未来天堂的这种神教的时代。那这时候的时代的中心力量呢，是武力。佛教的传说到此为止，那这个是历史上的记载。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刚刚啊，前一页147页，什么祖先形成？先有刹帝利嘛，才形成了婆罗门嘛。那你们看到没有？它变成了婆罗门，在刹帝利，为什么？不知道哈、啊，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圆通法师问我，我才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交给他来解答。他有跟我说了啦，然后他蛮用心的，他找了很多书，他说他看了好多书才知道这个答案在哪里。他下午啊会给你们精彩的解说。好，接下来第四个，吠舍时代。吠舍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当总统，自由民就是我们啊，都是很自由，可以取得政治的领导权，尤其是商人。那时代的中心力量是财力。导师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很早的，所以那时候的欧美政治是这样子，台湾还不是。可是现在的台湾也是属于这样子的，时代的中心力量是财力。之后是首陀时代。首陀时代呢，它的中心力量，佛的经典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它应该是群力，就是由农工的无产者取得政治的领导权，是这样子的。最后就是正觉的大同时代，也就是不再有种姓制度，不再有阶级制度，就是回到一开始的那种大同相等平等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但是回到那个时代有没有问题？是有问题的哦，是有问题，因为他没有佛法，对不对？那未来的世界应该是怎样子？我们接下来就是讲未来的世界，就是北俱罗州，它是很福乐的世界，很平等，很自由，和刚开始光明天下来的那个时代一样，大家都很开心啊，充满光明啊，很惬意的生活，不用工作，不用煮饭，多好。但是呢，假如在这样子的物质环境之下呢，再加入了精神上有佛法的这种真理，还有这种无我无我所的这种自由、就是、智慧、慈悲，那个就是未来净土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将来的弥勒下生的时代。好，接下来我们看149页。149页
简略的说居罗州的特质。其实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启示经》或者是《阿含》里面的经典，蛮精彩的，蛮难以想象的。有时候活在这种空间还不错，蛮惬意的。居罗州它的特质啊，是没有家庭，也没有所谓男女间的互相占有，更没有经济上的私有。那衣服、饮食、住处、舟车、浴池、庄园具都是公共的。他们的衣服怎么公共呢？那衣服啊，阿含里面写，然后他们去，回去都只有四个大池，那大家去池里面洗澡。那洗完之后呢，出来的有人出有人进嘛，那进去的他把衣服脱在一边，出来的呢就把他的衣服拿起来再穿就好。他们那时候帮忙搞好上衣的，没有啊。其实那时候呢，没有所谓这个问题啦，大家的身形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不会说哎、欸，你比较胖，我比较瘦，你比较高，我比较矮。那不然呢？你那两穿大衫呢？不会，那时候没这个问题。那他们的住处呢？是这个树，树呢，它自己会结成这个像房子一样，树叶也不会漏水。就住在那里面多好，不用为了拼经济，为了房子。现在人很可怜啊，要买一个房子很辛苦。他们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舟车啊、浴池、庄园具都是七宝所成的，是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琥珀这个所成就的这些东西。那大家呢，无我，也没有我所，那没有我所，自然就不会守护着，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会，东西都是公共的。而男女之间呢，除了近亲之外，自由交合，自由离散，所生的子女属于公共。我找想象啊，这个不要用我们的认知啦，我说说这个居罗州的世界，经典上是这么写的。有没有想过，怎么知道是不是近亲？近卖两代三代，不一定是三代啊，对不对？一代亲，二代掉，三代不了了。所以你哪知道，对不对？那时候呢，他们有男女嘛？那男女看对眼之后，带到旁边，带到树下。那这个树啊，很神奇，弄一棵应该不错。树，假如你们是亲属的话，它的那个树枝叶它不会往下，而且它叶子会枯黄。但是假如你们是非亲属的话，它的那个树枝啊会自己往下长，然后把你围起来，旁边的人、外面的人看不到。然后地上呢涌出了卧具，涌出卧具，然后自由交合，交合完之后呢，怀孕了。他们没有未婚生子的问题，很高兴。自由交合。那有了小孩之后呢？七天，在母胎七天，第八天就生出来了。Okay. 生出来之后呢，不用养，把它放在街道上。那街道上呢，过往的人呢，他们呢怎么养？用手指头啊，放到那个婴儿的嘴巴里面，他们的手指头会流出那个乳汁，那大家都这样养它，七天之后呢就变成大的，好神奇哈、啊！没有奶粉型的问题，现在买奶粉蛮贵的哦，很多人都养不起小孩，不敢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有那像这样子，大家用去问问的好了。好，当然这个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啊，假如用我们现在的看法，或者是家庭本位的看法来看呢，是没有办法认同的，会说是这种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或是不父无母的禽兽。那这个等一下会解释，有人问导师，导师有讲解，导师有解释。 其实啊，我们是因为有我啊，我们有我见呢，自然就有我所嘛。这是我的衣服，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房子。那有我所呢，你就会有私欲嘛。那有私欲，我们为了要满足我们的私欲，不管在各方面，你要满足，那你就是会很容易就会造业。那你没有我就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导师这里说嘛，在佛法说这样子的社会是无我无我所的实践者，是能行十善业的，比起这种家庭本位的这种五戒而已啊，它是很高尚，是不同，差别很多。好，我们看注脚42，有人问导师这个男女自由交合这些问题，那导师说，因为自由交合，我们想到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法律来看，我们认为它是属于邪淫的嘛，而且是没有道德的。那导师这里说，看注脚42括号2的算下来，1、2、3、4、5、6，第6行说到不邪淫，有没有？这个不邪淫呢，我们总是用现有的观念来去看它，所以呢，觉得自由交合就不能不邪淫了。我刚刚提到的时候就会认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嘛，我们就认为这样就是邪淫。可是呢，在佛教的戒律里面说，合法的交合是正理，不合法的交合就是邪淫。怎么样是合法？就是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法律的。台湾是一夫一妻制嘛，所以你要是外面有小三或小王的话，那就是属于邪淫。但是你在中东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有很多还是一夫多妻制的哦。那在他们那个国家的话，这就不算邪淫，是这样子。那么呢，北居罗州他们有所谓的家庭组织嘛，也没有私有经济，相近于原始的社会。那这个社会中大家的观念就是这样，而且这个社会中它的制度就是这样，自然就没有所谓的邪淫的问题了，对不对？不过呢，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的日进，那我们的道德观念也不断的进步，自然呢也就不能说拿原始的社会的那种情况呢为借口，在现在的社会要行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是不对的。因为社会的习气、风俗习惯啊，还有国家的法律是不同的，所以不能这样子的。而且现代呢，假如不经过合法的仪式，那就是邪淫。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点理解，至于接不接受是个人的问题。而这样子事实的北居卢州呢，在我们现在的世界还没有发现这样子的热度。好，我们回来本文最后一段。那居卢州的人没有肤色，大家都一样的身形，都是光明很出胜的，没有肤色。那没有肤色呢，自然就不会有种族的优劣的问题的差别，大家都一样的平等。那身体呢健康，人间也都没有妖兽的，大家都是寿终而死，也再没有忧愁啼哭。这个寿终而死，你看，就是现在讲的寿终正寝。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在乡下，乡下都是阿公阿嬷在带，阿公阿嬷都年龄啊，抓去菜篮子带去，然后抓去。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是以前的人听他们在讲，很多很多都是生前没有什么病，痛苦他都往生了，那这个是寿终正寝。那现在的社会呢，就很少听闻了嘛，尤其医学这么进步，很多是折磨一番之后才回来的， 所以医学的进步我们要有智慧去使用它，不是说反对医学，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用。那时候回来拉太人，那时候的人呢没有妖兽，大家都是寿终而死。那个世界呢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清净，像一所公园，土地肥沃，道路平坦，冷暖适中，到处是妙香、音乐、光明。这个清净这件事情，它里面写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样才会有清净，就是不要污秽。那可是人总是要有排泄，会有污秽的啊，会有不净物嘛。那时候的人怎么样子，他那个不净，他们说他大小便利的时候呢，他就会为那个人把土地打开做掉火哈，那不然怎么样。那个土地打开，那他们排泄完之后呢，那个土地就自然又和起来，那世间就没有所谓这种不净物的问题，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假如这样子，这个马桶行业的人都要失业。好，那他们呢也像那种净土世界一样，都有鸟啊出芽音啊，或者是说这个树啊会出乐器啊，或者是种种的璎珞等宝，这样子就是很庄严的一个世界。那么呢在这样子一个充满了土地肥沃啊，道路平坦啊，气候冷暖适中的世界，假如把它再加入佛法的智慧，无我无我所，无空法空的智慧，这种真理，这种慈悲，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的世界，也是属于弥勒下生的世界。好，听完故事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下课。